翻到《使徒行传》第19章。第19章21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我们特别注意是，必须往罗马去看看。然后我们看27章第14节最后一句，这样我们来到罗马，这样我们来到罗马。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一系列特会，一系列的研读《使徒行传》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实在说来，我们现在是根据我们的进度呢，我们现在应该是到了21章。那么大家都知道，从13章一直到21章，圣灵给我们看见，保罗他三次的环游布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刚好是发生在保罗他一生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11年。如果他的第一个11年是代表他的儿童期，那么到了中间这一段就是少年期，然后到了最后的11年就是他的成年期。那么我们说过，第一个11年呢，保罗是保罗可以说是隐藏起来的。虽然他有恩赐，虽然他有才干，但是呢，好像圣灵把他冷藏了11年。那么在这11年里面，你能想象到生命的活水在他里面慢慢的储蓄，好像把他放在一个水库里面一样。然后呢，到了11年以后，水闸就打开了，然后呢，生命的活水就从保罗就涌流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最有用的时候，刚好就是他中间的11年。这11年呢，他真是结果累累。实在说来，所有我们的工作和侍奉都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流露。许多时候我们想到工作，我们都想到做工，所以讲我们怎样在那里做，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所工作能不能有成果和我们的生命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许多时候看见一棵树很伟大很茂盛，我们因为只看见它看得见的部分，其实树呢是分两部分的，而且这个树长得好不好，很重要的部分是它看不见的部分，那就是根的部分。如果根能够很深，能够看到水源，那么当然这个树就茂盛。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一生有11年好像是浪费，其实没有浪费，那个是他必修的过程课程。所以这是他第一个11年。那么第二个11年呢，那么就是圣灵给我们看到保罗这神怎样使用他，那么经过三次的环游布道。那么这三次环游的布道，他的主要可以说他是走遍了整个希腊的世界啊。我们都知道说希腊世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就是安提阿。就说整个希腊帝国来说，最早的军事中心或者是他们的摇篮发源地是腓立比，那么整个希腊宗教的中心是帖撒罗尼迦，它的文化的中心是就哥林多。但如果我们要追到源头的话，那是以弗所那一带。所以最后第三次环游布道，我们知道保罗可以说坐镇在以弗所。在第二次环游布道，我们要注意他所经过的城，圣灵很明显。那后面也提到说经过这些地方，如果圣灵点一下，就是经过一个小岛。如果你真的跟着保罗水路走的话，那是很小的岛。但是呢，圣灵也记录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可以，这样的记录可以为写使徒行传的人，就留下了一些证据。所以等到后来像 Sir Ramsey 真的是跟着保罗行动走的时候，就能证明说这一切都是可靠的，是可信的。因为这个文献不是，实在是个历史性的文献，而且可以说路加呢是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圣灵的工作，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环游步道，它的重点是安提亚，比西底亚安提亚，那就告诉我们说，保罗的工作不是光是保罗的，保罗的工作是走在可以说是斯蒂凡的血迹，他是继续往前的。所以斯蒂凡没有完成的，他来完成。斯蒂凡最后的讲章没有讲透彻的，那么到了保罗就非常的明朗化了。所以第一个环游步道，我们知道重点是比西底的安提阿。第二次环游步道，重点当然在哥林多，第三次呢在以弗所。好，我想我们不能够再做详细的复习，我们大概点一下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么当我们今天在继续往前以前，我想我稍微地说明一下，就是因为这三次环游步道通通是在保罗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十一年。那么我们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保罗一面工作他一面成长。我们许多时候常常想说，等到我成熟了，等到我装备完成了，我才工作，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其实呢，我们仔细的观察，很多做母亲的，他是和儿女一同长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等到儿女长大的时候，你看这个母亲也成熟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奇妙的定律。所以我们看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工作能帮助生命长进，那生命的流露自然就产生工作，所以这两个是互相可以说是互相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如果注意保罗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十一年，你看见圣灵借着他工作，好像你看他到处很忙碌，是不是？好像你觉得他做了许多事，你看他供应神的教会，他凡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他。那好像保罗他一天到晚就是供应，一天到晚就是把他所给的给别人，但是不要忘记，他同时也是从主那里吸收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工人一天到晚他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他一天到晚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因为需要太大了，慢慢你看这个人就干掉了。所以这个谁就是这样，你记得那个当初伟大的这个福音使者，就是布道家穆迪，就这样，他穆迪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已经干掉了，所以他有一度要到哪里去，到伦敦去充电去。那伦敦这一班弟兄们呢，就是伦敦的那一班弟兄呢，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个谁呀、啊？为什么这个穆迪曾经这样说？他如果全世界，他说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书通通烧掉，我只要一本书，我只要两本书，一本是圣经，还有一本就是马金多的五经略解。那么马金多是谁呢？就是弟兄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教师。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有的时候如果今天你不知道这个秘诀的话，那么当然了，人家指望你忙这个忙这个，尤其如果人家请你来服侍的话，那你总觉得你要殷勤，你在那忙碌，越忙越忙，那么一直都是支出的，好像从来没有进来的。但是保罗不是，保罗你看得出来，他最有用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成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圣灵带领他经过少年的阶段。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三次的环游步道，你能看见他进步的情形。那光是第二个阶段他里面都有进步，刚初期、中期跟晚期，你看保罗是不同的，他一面工作教会得到建立，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得到建立，你再看到保罗就不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要看到底这个三次环游步道里面，那保罗他这个成长的，他那个整个成长的轨迹是怎么样的。那么第一次环游步道很明显的，你看见他因着他说他受了何等的逼迫，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让他学习 那他就知道说，原来为了教会应当经过深沉的苦难。现在他就知道为什么要做主的门徒，他原来是踩在斯提凡的血迹上继续向前的。所以那十一年保罗所学的功课就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很清楚的，现在他是来到了基督的学校，不光是信徒，现在是门徒。那做主的门徒很清楚的应当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这个就是他第一个第一次环游步道那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很基本的功课。那么到第二个阶段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他怎样受主的引导。所以受圣灵的引导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一个很主要的功课。你看不知不觉的圣灵就把他带到哪里又带到哪里，回过头看我们就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就学了受圣灵引导，所以他说，所以你还记不记得他在罗马书里面怎么说，他说凡被神的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保罗讲到儿子那里的原，那里主要的意思是指着这个儿女已经成长了。所以我们知道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成熟的，你看他怎么受主的引导。那么保罗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组织好了，我们没有机会给圣灵来引导我们，因为所有的工作拆船什么工作也好，完全是根据我们的机器在那动的。因为你老早安排好了，所以现在呢你要祷告求主做这个做那个，所以现在你看你是圣灵要迁就我们，我们有个计划，我们有个拦住，我有个主张，最后圣灵非贯彻不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难处。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伟大神的仆人，他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人，他不是个没有原则的人，他是个很会思想是很会组织的人。但是感谢神，你从他第二个环游步道你看见他怎样接受圣灵的引导，神的灵怎样引导他，所以我们看出来他是神的儿子，很清楚的他是长成的。那不止如此，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他在耶路撒冷，在以弗所，现在他不是从一个地方跑地方再跑一个地方，不是了，现在需要沉淀下来，需要安静下来，他需要把十年前，大概十一年前，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刚刚蒙恩得救，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么他只告诉我们怎么来的呢，他说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什么时候的事，在大马色路上的事。所以在大马色路上他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了，然后呢到阿拉伯去，阿拉伯你根据这个加拉太书的本文的解释，后来的阿拉伯就是阿拉伯，这个西乃山就是神说话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当初在旧约神怎样借着摩西，对神怎样借着摩西说话，现在呢神也借着保罗来说话。有了摩西就有了新旧约一部分，有了约保罗就有了新约的一部分。那这个话已经是十年前说，然后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他就是传讲主的话，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他到了以弗所的时候，这个时候现在有时间有机会，而且教会到了一个情形呢，能够接受，那个器皿已经准备好了，有耳朵可以听。我们说过很可能保罗一天讲五个钟头的道，那两年讲下来你可以想还有多少的道。但是问题在这里，就像我们主耶稣当时在当时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你记得那天晚上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为什么担当不了？因为教会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诞生，所以这跟生命很有关系。所以最早最早不是保罗不能讲话，保罗当然很早就可以讲罗马书，但是呢他一直等到经过差不多十一年以后，那一面他住在主里面，让这些话在里面更反复的思想，让这些话在里面更成熟更明亮。所以呢你看他没有匆匆忙忙，乃是差不多十年以后，那么结果呢在就写了